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史官案频发，中纪委前官员揭三大原因；李嘉诚开辟新赛道，10亿美元进军全球信派；南唐在华遇赤影响首相选情，中方将解禁福岛水产；川普而家得到同总统同等程度的保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史官案频发，中纪委前官员揭三大原因。中共官场频频传出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在日前，中共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遇害事件引起官场恐慌。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前官员王友群分析，将中共官场事官案频发归类为三大原因。王友群在今个月20日在大纪元撰文说，每一宗案件具体原因可能不同，但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政治原因。中共一直依靠枪杆子，亦即是军队和刀把子政法，维持对民众的高压统治。中共持续75年的政治高压，在国内各阶层中积累很大怨气，而这些怨气又没有合适的渠道宣泄，于是一些人铤而走险。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你不给我好过，我亦不会给你好过。你喐到我的奶酪，我就要你的性命。第二是经济原因，中国可能已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下，仇富仇官心理普遍，赤脚的不怕着鞋。一些人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事官，再有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经济纠纷、财产纠纷、利益输送中的得失等原因，导致事官案发生。第三是暴力教育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既然是人命关天，那就要特别珍惜生命。但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不是源自中国古老的传统，而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文章说，中共建政至今75年的无神论灌输，75年的你死我活的内斗，75年的暴力统治，令很多人心无敬畏、无约束，见惯了官杀民，杀官亦不足惜。是今日的中国，是各种矛盾积累落来总爆发的时代，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心动荡，民怨沸腾，戾气深重。在19日上午9点左右，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在该厅家属楼被35岁的男子江某、31岁的江某辉杀害，之后江某和江某辉堕楼身亡，事件震惊全国。据了解，江奕辉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平江县天浩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法人股东，江辉就曾是岳阳市8名优秀青年。在20日，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通报案情，强调江奕辉在2019年至2022年多次往返澳门赌博，欠债1200多万元人民币。又宣称未发现刘文杰和他的家人和2名疑犯在案前有交集等等。曾在大陆银行业工作、现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日前对大纪元披露，刘文杰和江奕辉、江辉之间存在着6000万元的财务纠纷，先至被杀。在日前，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表示，据讲很多工程项目由财政厅结款，管钱代子的财神爷亦冇钱，牵连到多方利益，矛盾尖锐化。湖南民风彪悍，向来有冲击地方行政机关的传统。当然，这些只是坊间消息，真相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蔡慎坤又说，这个足以说明湖南官场生态的诡异和残酷。财政厅长往往是省级政府的最重要官员， 首相握有的权力足够大，是书记省长争夺倚重的对象。刘文杰遇害背后必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掌管前代子的财政厅长亦知道官场很多秘密。无论如何，刘文杰遇害对湖南官场来讲都是极具震撼力，书记省长摆脱不到关系。李嘉诚开辟新赛道，10亿美元进军全球新派。地产界知名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开辟新赛道，他掌控的长江实业集团和美国一间信派公司合作，推出一只10亿美元的私募信派基金，进军全球信派市场。近日，长江实业集团旗下的投资平台Orion 3宣布和美国信派公司 Musinic 达成合作，推出一只目标规模10亿美元的私募信派基金。 Orion 3 总部设在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是它的战略合作伙伴和股东方。另一合作方Musinic 成立在1988年，是一间专注于为一二级市场提供信派策略的金融公司，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设有15个办公室，包括香港、新加坡、悉尼和东京，管理着约357亿美元的固定收益信派资产。这只新基金在16号正式启动，目前已筹集了1亿2千万美元的种子资金，目标规模在5亿到10亿美元之间，重点吸引亚洲、欧洲和北美机构投资者、家族理财室和高净值个人。这款私募信派基金将专注为全球基础设施和实物资产项目提供债务融资和资本解决方案，重点关注能源转型项目。现阶段，该基金主要关注澳洲、新加坡、韩国、日本、香港、英国和加拿大的投资机会，未来可能扩大投资到东南亚、中东和欧洲。而該基金關注的領域和李嘉誠長期以來在全球水電、天然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投資的經驗高度吻合。早在20世紀90年代，李嘉誠就陸續在全球投資佈局，囊括水電、天然氣、港口交通、通訊等領域。在今年8月，长江基建集团牵头的财团以3亿5千万英镑收购英国32处陆地风电场。91岁的李嘉诚再出手进军信派市场，再度展现敏锐的商业触觉。据数据提供商 Preqin 数据显示，过去5年，亚太地区私人信派的规模几乎翻倍。全球领先投资公司 KKR 负责人说，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资本缺口，相比美国和欧洲，亚洲公司的融资选择不多，加上资产估值偏低，现时是进军亚洲信派市场的好时机。南韩在华遇赤影响首相选情，中方将解禁福岛水产。距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不到10日，日本南韩在中国深圳遇赤事件的发生，事件将会如何影响选情和中日关系？在今个月18号，广东省深圳市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返学途中无辜被暴力袭击，送院后不治身亡，震动日本社会。中共当局在案发后至少24小时内都没有任何说明。而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出面解释，试图淡化事件。林健说，类似案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而无独有偶，今年6月，江苏省苏州市亦有日本人母子无辜遇袭。2023年日本民调显示， 有 92% 的日本民众对中共印象不好，加上之前在华日本商务人士被以间谍罪名逮捕，近期又有中共军机首度侵犯日本领空，都在度冲击住中日关系。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延森说，事件让日本政府高度警惕，更让日本民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日益升温。这宗让日本全国民心震撼的杀人事件，对中日关系来讲可能是雪上加霜。日本国内对中强硬派敦促日本当局应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强硬态度。在嚟紧27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将举行总裁选举，胜出者将成为下届日本首相。分析认为，日本男童在华遇刺事件再次发生，好可能影响选情走向。林延森话，对中共比较强硬派的高市早苗的选情有加分作用，同時亦會讓下一任首相好難做出積極改善中日關係的一些措施。日本政經研究學者、台灣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說，這次日本男童遇襲事件進一步推動右傾政治勢力崛起，讓選舉中的日中關係討論更具緊迫性和敏感性，各方候選人必須表態對該事件的立場，這個無疑會對自民黨內部對中國政策的進一步分歧化，對未來日本外交政策走向帶來負面影響。不過巧合的是，深圳日本男童遇刺身亡後，北京當局對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放和日本水產品進口問題的態度卻突然發生逆轉。20号，中日兩國宣布就恢復日本水產品達成共識，中國將逐步恢復符合標準的日本水產品進口。在去年8月福島核電廠開始排放處理水後，中方隨即全面禁止日本水產品。日首相岸田文雄對男童遇刺事件表態措辭嚴厲，認為是極其卑劣的犯罪行為，事件絕對不可以再發生，日本會嚴肅處理。有日本學者提出，之前日中韓三方協議將相互旅遊人數在2023年增加到4000万人次的目標不切實際，但分析認為影響恐怕不只是這樣。林延森說，在5月底在首爾舉行中日韓三國峰會後，中日雙方積極改善關係的外交互動成為昨日黃花。川普現在得到與總統同等程度的保護，美國前總統川普在7月造勢活動中遭遇槍擊受傷，當局的維安工作飽受批評。美國特勤局在昨日詳述任務失敗的諸多原因，承認部分人員過於自滿。20岁的槍手庫克斯7月在賓州附近屋頂向發表演說的川普開槍，川普右耳被子彈擦傷，性命無大礙。庫克斯就被特勤人員擊斃。法新社報導，特勤局代理局長羅威在記者會上說，檢討後發現事先規劃和執行方面的缺陷。他說，雖然先遣小組一些成員很勤奮，但其他人卻過於自滿，以致違反安全準則。挪威指出的缺失包括與當地執法部門溝通不良、過度依賴行動裝置導致信息孤立，以及知道有視線問題卻未適當緩解。挪威說，當地時間晚上6:10左右，特勤局安全室透過電話通報反追擊手因應人員 AGR 建築物屋頂有人，這則重要訊息未有在特勤局無線電網絡上傳達。兩名參加賓州巴特勒造勢活動的人因槍擊受傷，50岁的義勇消防員康佩拉托爾因此身亡。原特勤局局長奇多 在該戲劇性事件發生後辭職，幾名特勤人員亦被要求休假。羅威說，特勤局需要額外經費，人員同設備嚟完成形態轉移，從反應狀態到準備就水狀態。調查該事件的國會特別工作小組在昨日發聲明，支持挪威持續追究特勤人員責任，並配合工作小組的獨立調查。美國聯邦眾議院在11號一致通過法案，將特勤局對總統候選人的保護提升至與現任總統和副總統相同規格。該法案正是等候聯邦參議院表決，總統拜登簽署後才可以成為法律。挪威說，川普現在得到與總統同等程度的保護。在上個週末在佛州西棕櫚灘的高球場上發生第二次明顯針對川普的暗殺未遂事件，事發後對安全需求的提升再度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